历史的天空第55集。至于二哥陈克逊，现在在集团军总司令担任情报处处长，陈默涵也是在前不久才知道的。那年日军进占蓝桥部，他投军之后曾往省环发了几封信，得知老母已经去世，父在病中，但是二哥的情况一直飘忽不定。有消息说去了美国，也有人说被蒋文照派往日军大本营做了特工，还有消息说陈克逊到了延安投了共产党。几年下来才知道陈克逊哪里也没去。从罗卓英的西风青年干部训练班毕业后，就调进了蒋文照集团军总司令部，一直从事调查和对付日军十六一号的工作，并且卓有成效，逐步晋升为司令部情报处中校处长。二哥这层关系倒是很有可能为刘汉英所用。见陈默涵沉吟不语，张家玉又说，
我知道老弟重情仗义，为人高风亮节，但愚兄以为老弟前程远大，不说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亦应有振翅鸿鹄之志，为长远计，不可意气用事。若论个人情感，何止是老弟你呀、啊、老兄我和吕作也不是薄情寡义之人，并不像外面传说的那样说我们对后娘养得如何如何，无稽之谈嘛。老弟你随便找个头脑想一想，如果当真如此，那根本就用不着清查了，早在当初三十里铺就把他们解决了，哪里还会有如今这么多的口舌呢？再说即便他们高层之间有些局语，也不否认石云彪莫干山他们有些偏见，可是老弟你同他们也就是萍水一逢，皮毛之交嘛，人各有志，聚散都在情理之中，吕作和本人对你从来没有另眼相看，自家的兄弟不用，我们还能用谁呀？
张嘉译说的情恳意切，可是陈默涵反而更加惶恐了。若按张嘉译的意思，本人的行为不同于石云彪莫干山他们背道而驰了吗？他们是忠勇之辈，苦难之旅，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，光明磊落是做人根本。对于石云彪一类人物，理应鼎力相助，即便不能拯救于水火，也不能为了一己之力去做那暧昧尴尬的勾当。倘若上了刘汉英、张嘉玉铺设的那条路，甘做他人鹰犬，岂是君子所为？陈默涵哪里知道，恰好是他一再推辞营长之职，反而更加坚定了刘汉英和张嘉玉对他的认可。在有关79团生死存亡的敏感话题上，眼下上上下下都是如履薄冰，他们委实需要有这么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角色来维持目前的平衡。张嘉玉拒不接受陈默涵的辞职要求，这种事情当然也不可以动刀动枪，陈默涵只好悻悻作罢，勉强就任营长之后，连续几天脸上阴云密布，冥冥之中总是看见一只硕大的独眼寒光逼人，似乎每一刻都在穿肠透腑地探究他的内心深处。踌躇之际，莫干山闻讯赶来，神出鬼没地叫出陈默涵，岗坡上觅一个隐蔽的洼子，两人席地而坐。莫干山是中原人，颇有燕赵遗风，红脸汉子说话向来火爆，开口就骂，骂了个巴子，你辞个什么职，
七十九团就剩下这么几个人几条枪了，你就不能硬起卵子给我顶住？
陈默寒沮丧地说。
默寒宁可为兵为卒战死沙场，绝不能陷于不义之地。当这个营长就好比黄泥巴掉进裤裆里，是不是屎本人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。
莫干山正色道，你小子好糊涂，你以为他们让你当个鸟毛灰营长便是针对你重用了吗？错疑，他们要削我兵权，但是派来亲信又怕露骨，这才抓你垫背。眼下七十九团的问题就像一团炸药，一点就着，一般人这时候是不敢来的。你上有靠山，下有旧部，前有石云彪知遇之恩，后有刘汉英栽培之功，进可以跻身刘张山头，退也不至反目为仇，天时地利你都占了，这个营长你不当谁当？
陈默寒张了张嘴，喃喃地说，可是弟兄们会怎么看？
莫干山挥手打断了陈默寒的话头，厉声说道，你心我知，无心在焉。
然后接着自己刚才的思路继续说道，
你若硬顶，恰落口实于他人之手，到时候随便治你一个罪名，再派人来就名正言顺了，七十九团的火种也就彻底灭了。为眼下之计，你屈辱也好，艰难也罢，但是你不能退缩，你是云彪兄一步步栽培起来的，你要继承云彪兄的精神，给多苦多难的七十九军的弟兄们扯根旗杆，把咱们这支后娘养的队伍带起来。
莫干山的话落地有声，说的陈默寒心潮澎湃。
莫干山又说，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你是怕弟兄们错看了你，你放心，你是石云彪器重的人，石云彪器重的人凤毛麟角，都是好汉，我莫干山和七十九团的弟兄心里亮如明镜。
一股热流涌上石默寒的胸膛，但是他控制住了每一缕温情，仍然不动声色地说，
我当营长倒也未尝不可，但是我的一贯准则是令行禁止，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，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，群众立草为标，全营官兵必须以我之好而好，以我之恶而恶，以我之智为智，所有言行举止必须立我的鼓掌之中，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，任何人不得越级指挥。
稍停，又补充了一句，
也包括你莫副团长。
莫干山双眼突出，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陈默寒不卑不亢地说，
我将按照我的意志和方式代号这支队伍。
莫干山心中一动，定定地看着陈默寒，陈默寒的脸上却看不出什么表情，显得有些冷峻，似乎有某种东西藏得很深。
莫干山的牙帮骨抖了抖，咬牙切齿地说，好吧，那就看你的了。
言毕竟潸然泪下。分手的时候，
莫干山攥住陈默寒的手苦笑着说，默寒老弟，我莫干山从军十余年，本来是怀着一腔报国之志的，如今看来我是，哈哈，我算什么，自己还把自己当作英雄使，可在人家的眼睛里连炮灰都不让你当个正派的炮灰。本军上有派系，下有亲疏，狗日的日本人把咱们中国人当孙子欺负，咱们的长官还在明枪暗箭拳来脚往的内耗，这碗军粮吃起来真是硌牙又糟心呐。
陈默寒说，团副向来以勇武刚烈，深受部署拥戴，眼下何以悲观至此啊？放眼眼光，大丈夫纵天下，横也天下，今晚日暮西山，明天太阳照样升起，
你我驰骋沙场，弃窝逐寇，建功立业，来日方长啊。
莫干山惨然一笑，叹道：但愿如此啊。
说完扭过脸去，从贴身内衣上都掏出一物。
实话不瞒老弟，我这几天常做白日梦，无论是闭门静坐还是立于队列，总是觉得脑后有呼呼风声，以为刀光剑影，恐怕是不祥之兆。万一我有个好歹，这封绝命之书就反请老弟代为呈递了。
说完泪流，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，竟然颤颤巍巍地给陈默寒鞠了一躬。陈默寒骇然而退，又连忙上前弯腰架住莫干山，劝慰道：
做噩梦乃是心绪不宁所致，团副大可不必多虑，假如真有异常变故，默寒和全营弟兄绝不会做事。
怀着一腔纷乱而悲怆的心情，陈默寒终于接受了补充营营长一职。所幸的是，79团残存的300多官兵，在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的击打之下，并没有颓然垮掉。全营第一次集会那天，刘汉英来了，张家玉和莫干山也来了。旅长和团长都发表了洋洋洒洒的训词，表彰了79团浴血奋战的功绩，追到了石云彪和其他战死官兵的不朽，并且带来了几十枚勋章和一批军饷物资。新任营长陈默寒自始至终表情肃穆，站在临时搭起来的典礼台上，他的心里委实有太多的话要说，但是被他吞下。他从森林一样矗立于地的军列的顶上，看到了一层隐隐颤动的气象。从那些塑像般正襟危坐的官兵的目光中，感受到了一种燃烧的情绪，也看出来了对他的信任和支持。集会即将结束的时候，陈默寒将自己的双臂高举起来，背对他的长官，向着他的部队吼出了低沉有力的一嗓子：
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，预备，唱！
部队似乎愣了一下，在经过了片刻的沉寂之后，一股澎湃的唐音拔地而起，直冲霄汉。
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，全国武装的军民们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，大刀向……
雄浑的歌声如风暴席卷江海咆哮，一泻千里无可遏制，在凹凸山的上空滚动轰鸣。这是一次最真实的精神检阅，歌声凝结着仇恨和激情，也掩盖了屈辱和阴谋。陈默寒从这感天动地的歌声浪潮中，似乎已经触到了扑面而来的浓浓的血腥味儿。战斗厮杀的欲望汇成一条血红的潮水，从他的身边哗哗流淌。他似乎看见了千万柄荧光闪烁的脊槊在马背上蠢蠢欲动，随时准备一跃而起，凌空劈下。不用看，陈默寒也能够想见，他身后的刘汉英和张家玉等人也在跟着队伍一起唱，而且在表面上同样唱得掏心掏肺，热血沸腾，至于心里是怎样的惊悸，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喧嚣了一个后晌的凹凸山在入夜后沉寂下来，天上若隐若现地跳动着几颗星星。新建的补充营在森严的警戒中，
进入了丰富的梦境。一缕凄婉的二胡琴声从营部庭院一间小屋的门缝里流出，如同一根断断续续的游丝，点点滴滴地渗进凹凸山连绵逶迤的沟壑，淹没在此起彼伏的蛙鸣蝉吟之中。陈默涵面壁柔弦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曲子是古典管弦名曲《十面埋伏》，却又不拘泥于原作，有许多即兴的成分，时而浅吟低回，如清如素，时而急功繁弦，如疑似问，时而跌宕豪放，如江河之水一泻千里。正拉得忘我忘物，蓦然听见一阵敲门声，那声音极其细微，像是犹豫不决，然而陈默涵还是十分清晰地听见了。琴声戛然而止，陈默涵收弓扶杆，迅速从旋律中脱身出来，琴腔在手，打开门一看，陈默涵惊得目瞪口呆。出现在他视野里的是一团白色的影子，那影子一见到他便不由分说地向前蠕动，看样子是有气无力了，然而却坚定不移地用自己的脑袋磨蹭着他的脚杆。天哪，是血无痕。